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分享一段神的话，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有请大家能够打开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这个在投影片上也有。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一起来读，总共七节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预言，又说预言，或者又讲道，一共约有十二个人。好，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点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求你越过孩子出口语言的局限的软弱，让你自己的圣灵就是越过孩子的软弱，能够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无论是说的是听的，同在一个灵里头受感动，让我们在灵里头不但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不但能够消化你自己的话语，更是在你的话语里头让我们见到你自己的荣美。主，谢谢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圣经啊，记载到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讲到了在十二个人身上发生的。多少个人？对不起，问问大家，我刚说漏了，多少个人？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被称作什么？不敢回答了。第一节，这十二个人被称作什么？他们被称作门徒的时候，他们里边有没有圣灵？有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圣灵怎么能被称作门徒呢？是不是？你没有答案，你告诉我，有没有？他们被称作门徒，但是很显然，在第一节他们被称作门徒的时候，他们里边没有圣灵，是不是？所以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我来这么来讲呢？我请问这十二个人有没有受过洗？有没有？有受过洗，但是他们还不是被称作门徒，不是真正的门徒，可是他们又被称作门徒。那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给你和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也受过洗，不少人也受过洗，我们也被称作门徒，但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前面这十二个人啊，被称作门徒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在教会里头追求？起码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头，不一定是像今天这样的教会，有没有追求？有。他们怎么样？有没有服侍？有。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被称作那个时候被称作门徒，一定有好的追求，而且是认真的追求。有没有好的服侍？有没有摆上的服侍？无论是他们的金钱、时间、精力、体力，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有。 他们有社会上有没有好的道德行为？有。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没有得到圣灵。那么经过这段圣经所描述的，他们仍然被称作门徒，这七节圣经之后，他们有没有得圣灵？有得到。他们外边的名称没有改变，还是叫门徒。他们也没有说他们这个其他的好像没有很重要的改变，但是有一条，他们受了圣灵，他们本身的这个叫做品质改变了，外边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没有记载，至少是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了，但他们的那个品质内涵那个实质有了很重要的改变。这给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至少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考虑。第一，就是你和我自己，我们要在神面前问问自己，我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被称作的门徒，还是在那结束的时候被称作的门徒？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服侍，可以跟大家一起追求，也可以一起的摆上，我在社会上也有好的道德行为，我也受了洗，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礼拜我也来查经，礼拜周间的祷告会我都参加，我也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体力，但是我是在那之前的那个呢，还是之后的那个？就算我是那之后的那个，但是神在我身上，圣灵在我身上又有多 好的掌管呢？还是说我多半的时间都是随着己意而行，让圣灵，虽然我有圣灵在，但是把圣灵放在一个角落里头？这是对你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对服侍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请问他们这样服侍有多久？有很久，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多久，但是我们相信是有不少的时间。但是我们彼此有察觉得到吗？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属灵的敏锐性？有没有？但是这位神的仆人他有没有？他叫保罗，他有没有？他没有凭空无故的就问一句，哎，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碰到很多年没见到，我碰到你好，影弟兄你好，请问你信主的时候受圣灵了吗？有没有这样问候的？有没有？哎，我们都学保罗的属灵了，下次见面就问，哎，比根弟兄，你受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没有。因为的确是这位神的仆人在神面前的敬虔，在神面前的忠心，让他有这个属灵的敏锐性。我们不要去追求，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有那个忠心，有那个纯洁，让我们有那个敏锐性，这样让一些没有得救的，还没有在得救边缘上的，或者在灵里软弱的，能够到神面前得到帮助，让他们能够成为真正一个在圣灵住在他们里边的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有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保罗的责任，也不是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当有的责任。第三条，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是这个地方啊，第一节提到了有个人叫做亚波罗，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前一章讲的他稍微多一点，他是一个犹太人，非常讲圣经说话非常有能力，也非常有口才，也就是他讲到要比保罗讲好很多，但是呢他有很多福音的真理并没有领受的全套，他领受的一点他就能讲得很清楚，非常有恩赐，也有能力。 可是在十八章的时候记载的，当他的同工一个叫亚基拉和百基拉的看到他这点的缺陷的时候，就去跟他一起帮助他辅导他。虽然亚基拉百基拉也很难讲话，但是显然不如亚波罗有那么大在口语言上的恩赐，但是他们就去帮助他，让他对生命有真理，对基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他这样亚波罗呢就可以更好的服侍。那亚波罗呢和保罗也是同工，他们是在不同的工厂服侍，不同的地方。当这个地方亚波罗去了哥林多的时候，离开以弗所去了哥林多的时候，结果保罗就来到这个地方。在有一段圣经里头，保罗描绘自己和亚波罗的服侍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我撒种，亚波罗浇灌。今天底下怎么这么安静？亚波罗浇灌，但是不在乎那撒种的和浇灌的，唯在乎什么？那赐生命的神，唯独那种子，那是赐生命的神。所以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亚波罗先来的，后来保罗再后来的，所以他们这事服事就倒过来了。很显然是亚波罗撒种，现在保罗来怎么样浇灌。他看见这个地方，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发现这地方有门徒没有领受圣灵，这个是前边服事所留下来。这个门徒有解经的人说是亚波罗的门徒，也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不管怎么样是一批有心追求认真摆上有好的行为的，但是却错过了，就缺乏那个最关键的，就是圣灵在他们的里边。保罗来的时候有没有说不，这个亚波罗服侍落下漏洞了，我们先处理，先批评他这个漏洞？没有，没有去互相的比较，我们两个一个撒种一个播种，你们怎么是不称职呢？没有，没有说我本来是撒种的，他是浇灌的，没有。为着神的缘故，工作的内容可以调换，但是为了神的缘故，让这些没有领受圣灵的要领受圣灵，这是互相补上，没有互相指责，没有互相比较。所以巴不得我们一起在服侍的时候，无论是那个亚波罗，也许是附近其他的教会，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团契，那么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让我们知道神的施工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想到当我在自己在神面前一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大家听了这篇道，我反而对自己得救的确据有点怀疑了。我请大家不要怀疑，因为我们只有自己在神面前的时候，透过看到我们的表面，看自己的内心，神的救恩能一定能领到我们。后面我们再来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往往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真是好弟兄好姊妹啊。我在家里说，这教会弟兄姊妹常常说，他们弟兄这么样的友好，一副笑脸，怎么会有脾气呢？对不对？可是你要是问问我姊妹，问问我小孩，那可能不一定的答案。求神能怜悯我，让我能够改变。我们千万不能做到一个在教会谁怕我呀，在家我怕谁呀？知道这意思吧？在教会我可谦卑了，都是笑脸，回家那脾气就出来了。那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一开始的那个门徒，第一节的那个门徒，让我们这是能够看到，让我们这个人的品质里表如一，真正是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成为后面这个门徒。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提这么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我自己的觉得确据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当这个当然很清楚，这个受圣灵是在信主的时候，不是受洗的时候啊。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因为有的受圣灵的确是没机会受洗的，大家相信这一点吧。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一边一个强盗，按照预言讲，他与强盗一起同死，一边一个，其中有一个讥笑他，还另外一个说什么？他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跟他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晚你就跟我同在乐园了。请问这个强盗有机会受洗吗？没有。但是他有没有得到神的救恩？有没有得到圣灵？有。所以并不是在那个受洗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条件，就一定要受洗。为什么呢？有没有？很简单，因为主耶稣说的，在马可福音16:16，16:16，主耶稣什么？信而受洗了就必得救。所以要信，有机会，除了像那强盗一样，但是你我都没赶上，我还真想像那强盗，跟主当天就在乐园了，但是我们没有赶上的机会。可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机会，就是让我们信，也有机会受洗，所以要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一会儿我们再讲受洗的事。那么，请问哈，当时保罗第三节就问他：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他们说什么？是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也就是约翰的洗是让他们是一个悔改的洗，让他们要信耶稣。悔改跟信耶稣有什么关系？悔改跟信耶稣有没有关系？你是什么关系？这段圣经很简单，一读就过去，但是里头的真理非常的清楚，一步都没不能错过去。人要悔改是要承认自己有罪。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免去赦免你的罪。承认你有罪能赦免你的罪吗？我今天吃了张罚单，我去法庭说我有罪，然后那法官说你只要承认，这张罚单就免了，有这样的事吗？这是说小的，说大的，杀人放火，我承认是我做的，我错了，那罪能免吗？不能免。可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这个罪能不能得赦免？能不能？这个罪能赦免。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付上了，他自己替你把那罚单付了，他自己替你把那死刑替代你受了那死刑。可是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他的那赦罪付罚单的那个恩典能临到你吗？不能。所以约翰所传的洗是悔改的洗，但是不是让你得救的洗，不是让你罪得赦免的洗。可是有一条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悔改，这个恩典耶稣基督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悔改，耶稣基督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十二个门徒他们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们是悔改的。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在人面前不悔改，在神面前不悔改，反正总而言之想尽办法替自己辩护。就是一条不悔改。我们今天在地上啊特别棒，我们今天在地上个个都是律师。知道律师有个什么特点吗？不是说都这样，律师有个什么特点？律师多半都是替 罪人辩护，是明明知道他有罪还要替他辩护。但我这话说的不完全啊，因为我们有职业的可以告诉我。但是呢，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有罪，却一直替自己辩护，不悔改，不认罪。这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非常影响我们自己的长进，也非常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谈到受洗哈，这个约翰的洗，悔改的洗，老早就在四本福音书里的都讲到了，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在一开始都讲到。讲到的时候都是怎么讲的呢？约翰自己讲的，他说我所传的是悔改的洗，我要做见证的是那位我给他配系鞋带都不配，那位比我后边要来的就是这位耶稣，是什么？他将会用什么给你们施洗？用火和圣灵施洗。这回我们一听，哦，约翰的洗不行，我要受那火和圣灵的洗。这一下大家不了解，对神整个的工作、整个的真理不明白的时候，就搞成一些误会了，就要等着圣灵的洗。圣灵洗不错，不是说你去自己去受洗的时候，我想我们几个星期前刚有过洗礼，不是那个洗，就是圣灵的洗。火的洗明显是讲到审判，圣灵的洗圣经里头讲得特别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得非常清楚，他是讲到在圣灵里头受洗就进成了一个身体，圣灵的洗是进成了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是什么？身体是什么？是教会。圣灵的洗是教会的诞生，不是你个人的得救。圣灵的洗是教会的诞生，不是个人的得救。所以不要以为我自己得救了，我信耶稣我要受洗，那是圣灵的洗，那不是。圣灵的洗是讲到教会的诞生，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再去讲一下。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地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功用，一个是个人怎么样在神面前追求，还有一个在教会里头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两个差一个，神的旨意都不能完成。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强调个人忽略教会，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强调教会忽略个人，但是神这两项都要成就。所以教会不是基督徒俱乐部，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有同一个信仰我们就来到一起，这就叫志同道合，不是这样子。教会乃有它特别属灵的意义，是基督的身体，是见到他自己。那么讲到受洗的时候，那我们的确都是受过洗。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怎么说的，还记得吗？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们都是按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大使命的时候说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受洗，归入我的名下，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吩咐他们，是不是？所以显然这个受洗是什么？是奉谁的名？父子灵的名，归入谁的名下？归入基督的名下，归入耶稣的名下。是我们受洗，你看在洗礼的时候都会讲到，我奉父子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的名下，都是这样子。所以显然那个不是约翰的洗，虽然形式是一样，但是内容实质不一样。那么这个洗是什么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洗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洗的意义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开始记载的非常清楚，岂不知你们受洗乃是归入基督，归入耶稣，乃是归入他什么呢？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埋葬，归入他的 复活，所以你们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在他的埋葬上与他联合，然后在他的复活上也必然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的表现，就有一个新生的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受洗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过程，把它放到水里头去是死了，对，按在水里待一下是埋葬了。因为我们的主死了之后在阴间有三天的时间，在阴间有三天，被埋葬了三天的时间，然后才从死里复活。所以洗礼一定是三个动作，下去埋葬再起来，所以跟蔡康死上与他联合，在埋葬上与他联合，在这个复活上与他联合，所以每一段都有特别的意义在。主耶稣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罪。主耶稣在埋葬在阴间三天做什么？主耶稣的死担当了付我们所有人的死付上了代价。主耶稣在阴间做什么？主耶稣在阴间掳掠仇敌，阴间是仇敌所在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掳掠所有的仇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然后他复活升天去见他荣耀的父。我们今天蒙到救恩，我们只是想到我得到了永生。我一直讲这个话说的太局限了，因为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甚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给了我们？把什么给了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不是把永生给了我们，乃是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有没有永生？有。耶稣基督有没有丰富？有。耶稣基督有没有能力？有，太多了，说不尽的，都给我们了。可是我们这些人呢，很局限，只是特别看重那个永生，其他的东西都不太看重。所以当我们这个受洗归入耶稣的时候，跟主联合的时候，他的一切的丰盛都给我们，当然包括永生。可是我们千万不能只这个叫狭窄到一个地步，只捡了个永生高高兴兴就走了，太可惜了。神给我们的丰盛太好，所以乃是要把这个，在当这个受洗的时候，当我们在每样事情跟他联合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在死上与他联合，在埋葬上，在复活上也与他联合。所以我们是这样子受洗归入基督的。当这样子的时候，死的时候我们的罪被对付了，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呢，那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里边就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就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跟约翰所施的悔改的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往往就很可怜，要不就受了一个约翰的悔改的洗就满足了，就觉得自己是门徒了，要不然就是要渴慕那个圣灵的洗能在我们身上，因为不了解圣经，结果呢就忽略了我们在归入基督的奉基耶稣的名所归入耶稣的这个洗的意义，又把它给没有了解。所以巴不得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受洗的意义，这三个洗的不同：约翰悔改的洗，奉基督的名耶稣的名所受的洗，还有一个是圣灵的洗。要把这几个洗要分清楚，并不多，把它分清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些人呢，他们有奉耶稣的名就受了洗。那么他们在 受洗之后有什么改变呢？圣灵有没有降在他们身上？有。然后他们有什么表现？就能够怎么样说方言，还又说预言或者讲道。这些话听这圣经里面就这么讲的，可是你知道，就这些话当我们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 不了解的时候，在神的儿女中，在教会中引起了很多的混乱。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是怎么样表现的？什么是圣灵浇灌？什么是圣灵充满？然后要说方言，你有没有被问到过？请问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接受圣灵？好不容易有把握说我有，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能说方言吗？这问完了以后，是心里就开始来了，然后又严重的就怀疑自己有没有受圣灵，因为这圣经讲的呀，那他们就什么呀，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了，又说预言，反正这些都在神的儿女中造成了不少混乱。混乱不是出自神，混乱乃是出自我们对神的认识有限。圣灵的确能够使接受圣灵的人说出方言，说语言，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方言，什么是语言，不然的话我们会搞混了。因为什么？觉得我只有说方言我才是有圣灵，我不能说方言我就不是，就没有圣灵，这回麻烦了，就回到那一开始了，我到底受的什么洗啊？明明我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他同埋，然后又复活了，怎么好像我受的洗像是悔改约翰里的洗，我不能说方言没圣灵？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非常简单也非常清楚，就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能找到答案，能帮助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有那得救的确据。请问哈，方言在新约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的时候，当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降下，那次是一次圣灵的洗，因为把120人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教会，那次是圣灵的洗，有圣灵的浇灌，也有圣灵的充满，同时出现，有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充满，同时出现。圣经里头就出现这一次，三个同时出现，是一个事实，但是不是在你我身上都能重复的，因为圣经里头只出现过一次。圣灵浇灌的时候有什么现象？有没有声音？天上有声响，有声音，还有什么？有没有动静？有，有大风，圣灵像风一样，就像 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一样，圣灵像什么？就像风一样，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有风，而且是大风。第一有声音，有声响；第二有大风；第三什么？舌头如什么？火焰一样，还有火。让你看得见，让你听得见声音，让你感觉到有风声，让你看得见有大火。同时还有什么？第四个是什么？他们就一起说起别国的话语来，这个别国的话语就是方言。神的工作特别奇妙，你还记得我们怎么会说出那么多种话语来？咱们来到美国，我们是中国人，都说中文的，然后美国有说英文的，我们要是周游世界各地，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光不说多远了，大到在祖国大陆走走，有多少语言？中文我不是都能听得懂的，往东走100里可能就听不懂了，往西走100里也可能听，方言太多了。 对不对？但是这个语言是怎么造成这样子的呢？是怎么样造成这么多语言的？你们好安静啊，是哪里？巴别塔呀。当人高举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人定胜天的时候，神说我要打乱你们的语言，让你们分散开，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语言啊。无论是温州话、福州话、上海话、北京话、闽南语、台语、英文、德文，不用多说了，才有这么多种语言，乃是因为人悖逆的缘故，产生了这么多种语言。但是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有老祖宗可聪明了，他要想统一天下的时候，他怎么办？统一语言，有没有？远道姓秦的叫秦始皇，近道姓毛的叫毛泽东，要统一语言。可是我们神是用什么方法？我们神是用什么方法？要圣灵在你里边能说出别国的话语了，不需要统一语言，让圣灵在你里边能说出别国的话语，不是你学的，也不是 Google Translation。 你们听说 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国用 Google Translation， 这个 ABC 啊，把英文一翻译翻成中文，虽然不准确，80%的意思可以表达，觉得自己能走遍天下，一回到祖国发现完蛋了。怎么样？中国把 Google 全都给封了，一打开什么也看不见，一句话说不出来。但是我们的神让圣灵在你里边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生因为犯罪而贪生怕死，神怎么样解决我们这个怕死的问题？我们的老祖宗的方法还是这个性情的，怎么办？说我们能找到长生不老药，所以派了5000童男5000童女出去了，还跟他们说找不到就别回来，回来通通杀头。结果这5000童男5000童女怎么办？他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找了找没找到，到了一个岛上就说咱别回去了，就在这儿传宗接代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叫日本的国家。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有这种传说。但是呢，这是老祖宗想的方法，他是个聪明人啊，长生不老。可是我们神用的是什么方法？让你经过死，然后呢，圣灵再让你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这复活的生命和原来的生命有多大的区别？你们要有兴趣回去读《哥林多前书》，讲得太清楚太美了，让你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有把握，绝对比那长生不老药要好很多，完全不一样的境界。这是我们神做工的特点，这是我们神做工的特点。所以当这些方言，我们回到方言上，神是这么样使用方言的，让我们能够越过原来罪恶所在我们身上的辖制，能够用重新被神使用。请问方言是干什么用的？就在刚才那段《使徒行传》第二章，继续读下去，读到第11节就讲得很清楚，方言是来述说神的伟大的，不是让你分享你们自己经历的，不是让你们比我们谁能说方言谁不能说方言，方言是让我们来述说神的伟大的。等到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保罗特别讲到方言的时候，他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的，不是造就教会的。而说预言先知讲到下一个，那个是造就教会的，一会儿我们再讲。方言乃是什么？第一是赞美神的，赞美神，述说神的伟大，怎么能够造就自己？怎么能够造就自己？ 哎，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有这种一种光景啊？不是说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聚会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话也不太多，祷告不了两句就结束。然后呢，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啊，话也不太多。等到一吃茶点的时候，那话可就多了。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因为祷告、查经的时候都是讲神的伟大。这个一茶点的时候，咱们也说说神的伟大，但是咱们可以说点其他东西，这话就多了。我不是在批评，这是一个现象，你自己回去问自己，为什么祷告和查经的时候就讲不出来呢？你说神伟大不伟大？先说他的属性，全知的，无所不知，全能的，无所不能，全权的，什么权利都有，在地方无所不在，他是怎么样？是永恒的，从来不变的。再说说他的爱，神的爱有多大？就你们都不用说了，每个人都能说很多，但是你经历不同就不一样。神是光，神是生命，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有信实，神有圣洁，神有良善，神有智慧，神又有公义，还有慈爱，又有忍耐，又有温柔，还有丰盛。啊，说说说说下去，哎，我就请问一条：当我们自己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能说出几条来？你能说出几条来？是神没有吗？还是自己认识有限？不是神没有，乃是我们自己认识有限。当我们在赞美说说神的伟大的时候，发现神那么伟大，我们只能说说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有多可怜，你才会知道，当认识到这个时候，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这才是一条蒙造就的道，这也是我们蒙造就的起点、起步。所以再说一遍，方言是为了描述神的伟大，赞美神。方言可以造就自己，不是用来去造就别人的。所以当圣灵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管你能不能说出所谓的方言出来，我们先不要去追求这个。如果说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太有限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亏欠神太多了，这是造就自己长进的第一步，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长进。下一个说到预言，是教会的长进。所以我刚才讲过，在神的旨意工作里头有两部分，一个是个人，还一个是教会，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方言是为了自己，所以不要去夸口，也不用跟别人讲我能不能讲，是你自己，你我自己的事。而先讲到预言，用预言或者讲到先知讲到的恩赐，乃是造就教会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先知讲到的恩赐乃是从神那里得到启示，我们的神是一个启示的神，他留给我们的就是一本圣经，神的一切都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请问在座的有多少人这辈子读的圣经书比这圣经要大，要多10倍100倍的，一定非常非常多。可是这位伟大的神就在这圣经里头，因为约翰福音1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就是神。可是我们怎么借着这本形体上有限的圣经，却是一个无限的道，能够认识神呢？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启示里头完全的认识他，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下功夫，要读经，要读经，不仅仅是有那个祷告自己的前面那个方言， 还要有启示，要读经，让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一点一点更多的看见他。就像保罗所讲的，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所读的还是不够，忘记背后，我已经有那么多了，还是不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神直跑。让那个启示在我们的心里的，让我们认识神。个人不行，乃是整个的身体，就是那个圣灵的敬礼所敬成的那个身体的那个一起的长进。所以当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至少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自己不够，让自己长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另一方面，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教会，造就教会。不仅要造就自己，要造就教会。所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这段圣经所能够提醒到我们，帮助我们的。所以神的恩典是足够大的。主耶稣在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圣灵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早就讲了，他讲到圣灵来的时候之前的样子，是预表那个圣灵要来之后的。他是怎么样说的？凡是渴了的人都来我这里，让你们能够得饱足，让这活水能够成为你自己的江河，流溪不断。这个就是神。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渴了，巴不得今天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自己渴了，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从我们里头腹中就能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做一点祷告。恩主，我们把这段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虽然人的口有限，我们的时间也有限，但是主，你与我们的同在却没有限制。主，巴不得让我们有一颗心真是能够渴慕你，让我们真是心里头有这种饥渴，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而你自己的圣灵就如同那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腹中能够流出来。主，我们把这些话语真是求你继续的使用，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